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啊，那我们现在是在净土学论集中啊，其中一个章节，弥陀净土跟三辈往生。那看到这个章节的名称，应该就知道主要内容是围绕在这个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它有什么特色？还有它三辈往生的条件，或者是它的在各译本的一个说明啊。那我们虽然科办上面是把它分作五个要点国字大写一，一直到国字大写五那主要的内容应该是在从国字大写上开始，然后先介绍西方的典籍，那接着再去说明弥陀净土它的特色是什么。那你要往生西方极乐，它到底就应该说这个念佛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就在三辈往生当中这个主题当中就会再提到。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从讲义第一页所谓的净土法门在大乘法或者佛法应该是一部分它是一部分，它不能别立出来就导师的观点，它应该不是成立某一宗了所以，那当然你特别重视或是弘扬净土经典所以你就是依这样的方式去修行那但就导师的观点，它不见得要把它成立所谓的净土宗。那在菩萨发心修行的过程要达到这所谓的不退菩提心是最重要，因为退失的菩提心，菩萨没办法成就，那最终没办法成佛。那在一般的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像我们自己，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嘛，我们这一期生命开始，乃至因缘消散了，这一期生命就结束了。那下一生，或者是我们有记得过去生，我们到底有没有修行嘛？你已经忘记了，那下一生我们有没有办法保证下一生可以继续修行？似乎好像也没办法保证，除非自己修到某个程度了。所以往生净土它有个要点，就是说它投身净土的众生，如果是像西方净土，我们看过之前，念佛前说或者是净土心论都有提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只一生到那边，他不会死亡啊，他是无量寿嘛，跟佛的寿命是无量，所以可以一直修行。当然这个过程不知道他时间长短的至少一定可以达到所谓的不退转。所以这个就是往生净土的一个妙方便啊。那相对于一般的我们多生累劫在三界中，或者是多生累劫生死轮回当中行菩萨道而言，相对这样的异行道的方式，往生净土的方式是比较容易达到所谓的不退转。那一样在净土心论那篇文章里面就讨论到所谓的难行道、异行道，哪一种方式、哪一种法门修行比较容易成就，那就看你说成就到怎样的阶段。好，导师引用经论，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弥勒菩萨所问经就弥勒菩萨跟释迦菩萨来做比较，释迦菩萨是比弥勒菩萨晚发心，就发什么？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他是比较晚，晚四十劫。四十劫上劫的概念也是在佛教文献上面的经论或者是传承上面的，这个劫到底怎么换算的大概我们就是它有很多种说法啦，劫有小劫、中劫、大劫，那小劫，这个可能40年才一小劫，或是几百年才一个劫，所以这个劫这个概念实际上长短不一啊。那总的来说，它就是比弥勒菩萨还晚发心修行，但是却比弥勒菩萨早成佛嘛。所以就是说释迦菩萨他行的是难行道，那弥勒菩萨行的是易行道。所以在那个就是净土心论在难行道、易行道那个主题下面，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难行道反而是容易成佛的，但是易行道是可以比较有保障、比较稳稳，就是比较稳 稳固啊，就是比较有保障，可以成就所谓的不退转。所以这边就先提到嘛，发心修行的过程，不退菩提心，不退转是很重要啊。因为如果没有达到不退转之前，那这时候菩萨他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挑战啊，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不确定啊，所以他可能退堕恶圣，有可能生重烦恼，造重恶业啊，堕所谓五道受苦啊，或者是二道受苦。所以这个所谓往生净土的异行道，实际上是很适应某一类的众生哦。那接下来在标题哦，《国智大喜二》这边就提到啊，往生净土的偏颇发展啊，主要是说到这个汉传佛教，就是导师那时候看到的中国佛教，好像似乎当然所谓净土中的红传也有关系啊，或者是适应那时候的环境啊，导师的时代是什么？它实际上是那个战乱的时代啊，就是那种，就是很多战争啊，人在受苦啊，受很多种苦，所以这个社会动荡嘛，人心不安，种种的条件下形成，好像就是只要专心念佛往生净土，就是一个唯一的方式啊。所以讲到净土，就想到了直接联想到就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嘛。那往生就想说要往生到西方，但是往生这个概念哦，它下面有提到嘛，就是此时啊，就是现在要死掉了哦，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往生到下一期生命的那个地方，所以往生它不代表指的就是往生净土或往生西方，那净土呢也不代表只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也不是只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到现在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嘛，到现在一般的人啊，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大概对佛哪尊佛比较熟悉，就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佛啊，尤其那个我们就说个死者为大嘛，所以在这个人的最后的阶段的时候，这个家属大概如果他选择佛教的仪式的话，基本上他都不太反对这种要念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或者要折什么莲花之类的，然后他的家属、他的亲属呢，他的孝眷都很心甘情愿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亡者是有帮助的哈。但是佛教讲有一些什么，要有一些因果道理嘛。那就像《地藏经》啊，我们《地藏经》它是什么帮助这个可能堕地狱受苦的众生？那《地藏经》也很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他有提到是。要很孝顺的子女为自己的父母亲做功德啊，那么六分之功德只得其一啊。所以你看《地藏经》这么强调说要很孝顺又很至诚的做功德，而且是要自己的亲属直系的亲属才有啊，所以可见的还是强调的就是说佛教讲的这个因果业报是自作自受啦，所以我们不要期待之后就我们往生之后有人来帮助我们。我之前可能有提过啦，我们在台湾好像不是很大，所以你大概凌晨一两点往生大概还是可以找到人助念，如果你想说临终助念很重要，平时没有熟悉佛号，你只靠这个平时没有做这些善因缘善功德，你只要靠那个临终帮忙助念，台湾没问题。我们之前去美国的时候刚好遇到过，就是好像是那个长假嘛，所以全部的同参道友都不在这个城市，他们离开这个城市可能就是到其他的州，那是很远的哦，那是很远的。像我们之前冬天或夏天都会到以前仁俊长老的道场叫同济南路，当然台北它也有一个地方也叫同济南路，但是仁俊长老那个地方是纽泽西啊，或者是现在好像是把它翻作新泽西吧。那附近哦，说来听课的这些佛友们、菩萨们，他们说，离最近的大概要开车两个小时啊。你要想象得到这个附近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嘛，那时候刚好遇到长假，又有人往生需要助念，大家都不在这个城市里面。那大概都没办法帮助啊，就没有办法有人来帮忙助念，所以有些时候这个时候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当然要选择一个好的时机啦齁， 出生的时候也是啊，我那往故往生的时候也是啊。好，题外话啦，就是强调的，就是应该要随着我们可以把握的时间因缘，我们就是自己要多做了哈，不要期待别人、期待家属来之后来帮我们做。其实那个都是，这个实际上所得到的都是很少分的。好，那接着就看到第二页这边啊，那第二页这边就解释一下这个所谓讲东西方净土，十方净土的很多，但是讲东西方净土的就是只有讲东方净土或者是讲西方净土的实际上也不多，就是大圣经典都有提到十方净土，但是专门只讲东方的不动，就是阿处佛妙喜净土跟西方的阿弥陀极乐净土的话实际上是不多啦。那相对这两个来言，西方极乐世界的经典还是比较多，那所以导师就是慢慢的从这个大的内容慢慢的收摄，或者是专注到我们这一篇的主题，我们这一篇的篇名的名称就可以知道，他所要讨论的就是弥陀净土跟三倍往生。那下面就稍微解释一下这两个净土的特色了，那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了，就是阿处佛净土它比较是重视的，相对来演是比较属于初期大圣的般若经或者是维摩诘经这个系统。那西方净土它是比较是重的是所谓的这种性重性的异行道。好，接着看到国字大写三这边就会扣紧这个主题啊，弥陀净土，先对这个文献上做说明第一个是大本的阿弥陀经，那这边个人的科判上面是把它照着这个本愿去分别的就第一个是什么24愿是属于古译，所谓古译是比较早期的翻译啊。那这边导师有做一些译者的研究啊。那译者研究上有没有需要这就要看人啊，因为有些时候好像是谁翻译好像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有些时候却是也是有些影响啊。那我们说到这个实际上是在注脚式的瓜佛二，也就是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啊。我们说它是摘要出摘自这个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如果有的话就翻一下，从185页开始啊，就是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就是导师的结论啊，实际上是在189，也就是我们注脚式的瓜佛二了。好，这个是结论啊，所以它是有一些考究啊。那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的一些或者是现存的这个日本编辑的这个大藏经里面的记录不一样啊。所以导师这边才提到这个第一个是名称比较长的什么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谈过人度人道经这个很长，经名很长。所以他认为他是后汉的支罗迦僧的翻译啊，好，那他的理由是因为他认为支罗迦僧应该是支谦的老师啊，所以传为无支谦，这个传为就是在现存的大正藏或者是现存比较多的藏经目录中的记载啊，所以他有一些考究。那第二本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我们上次有提到了这个清净跟光明啊。是有点相近的音啊，所以他认为这两个译本，第一个译本经名很长这一个就后汉支罗迦僧所翻译的，跟第二个译本，他认为这个时期的无量佛，就阿弥陀佛他是无量佛，可是他主要的意思是什么？无量光。所以这两个译本24愿本的古译本都是重视的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光明啊，那就等一下第三页就会提到光明又分别是色身的光明智慧的光明，它是强调这一个。但是在接着看一下第二个是48愿本，48愿本它是第三跟第四，所以这边一样了，在我们前面净土心论看到导师是沿用以前古人所记录的曹魏康生凯所翻译，但是他这边认为是主法务比较合理。好，当然那个结论也是在100，我们说这个净土学论集的189。 他是从185一直有讨论，189没有那么明确哈、哦，就是他这个过程从185，我们下一次，这个大概是下一期我们才会看到这一篇文章啊、哦，因为他有很多的是讨论分别的啊，就是比较学术性的，或者是比较是论意识的哈、哦。好，所以这边回到这边的话，就是主法务所翻译，他就把这个经名翻作无量寿经。下面的唐朝不离流字虽然是编入在大宝积经当中，但是是无量寿如来会，所以他两个也是无量寿，乃至到36愿本。好，第三个是36愿本，这个宋朝的法贤。这个为什么要造宋啊？这样就是北宋时期的啊。因为宋有刘宋嘛，所以他这边是属于宋朝，北宋时期法贤所翻译的，他的经名一样是什么？大圣无量寿庄严经。所以老师有一句话啦，所以他可能要看前后文啊，不然你会看不出来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在讲那个佛号的转变这边，先可以翻译一下。之前我们可能在净土新论也有提到，不过这边就有提到，像在第七页齁、哦、先看一下第七页。这边是说到这个嘛，适应世俗的转变，强调无量寿。哦，等一下先看到第六页的倒数第二行，第六页齁、哦。本来是适应这个所谓的印度一般宗教对太阳的，或者对太阳的一种崇拜啊，礼敬。好，但是慢慢的哈，在第六页倒数第二行，阿弥陀佛起初是重于无量光，应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但净诸法护一本以下都作无量寿佛。好，所以如果你又对照那个小本阿弥陀经，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啦，老师为什么强调。但是如果你看大本阿弥陀经就很明显，我们刚刚说的48愿本、36愿本，它的经名全部都是改成无量寿了。那你像接着在第七页一样第二行，无量光明，就是强调什么智慧光普照还有慈光的摄受，对一般的信众来说不如无量寿。那是什么？因为前面第一行有提到嘛，生命的永恒是众生所仰望的，所以有什么长生成仙永生天国的宗教。接着我们看下来在第二行嘛，不如无量寿，所以后代都改成无量寿。接着有小本阿弥陀经有提到，这边在第八页，这边就有提到嘛，彼佛光明照十方果，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接着第二行经文的部分，彼佛受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所以在罗什的译本，我们上次有提到啦，就如果你要从时间来看的话，这个晋朝主法务大概是239到316，那我这个时期就主法务大概239到316，这个我是根据这个那个法鼓山他们有做一个规范资料库啊，里面有就是这个在萤幕这里，可是这个萤幕可能比较小。在这个是什么西贝塔的数位研究平台，那这边有很多他们一些研究的或者是可用的一些资料啦，其中有一个是佛学规范资料库，那这边就有人名，可是这里可能有点小，你看电脑可能会比较，我们这边投影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个人名这边你就可以点进去，那搜寻，好像这边就比较长，好像刚刚有提到之前的他这边就有列出来大概这个时期，那大概是这个时期来的了。大概是这个200多年，222到235左右来的。 好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主法户嘛，他这边就有介绍了，大概西晋时期来这里嘛，所以他的推测大概是生于239，那卒年是316，这是所以我说我刚刚说的是这一个，除了主法户之外，还有这个鸠摩罗什。那如果根据他这个这边的资料，他的记载是大概生年是344，卒年在413啊。好，所以就是说，导师，我们刚比对了第六页开始到第八页这边，就是导师强调的是主法户之后，其他的译者在大本的《阿弥陀经》是把它改成无量寿，就应该说不能说改了，就是说。他本来就有无量光跟无量寿这两个意思，但是他们就取无量寿了。但是小本的阿弥陀经在第八页这边就提到，罗什的翻译是先翻什么无量光、哦、因为他这边有两个嘛，所以导师的解释，罗什的译本以阿弥陀无量佛为根本嘛，为核心，综合了无量光明跟无量寿、啊、但是还是无量光在先。但是玄奘大师的译本跟现存的范本，现存的范本我就没有去查了齁。那是以无量寿在先而无量光在后，所以这就是适应世俗。所谓世俗就是你无量的光明相对而言还是希望可以长生啊，或者寿命永存，这个比较符合一般人的需要啦，需求齁。所以在注脚13就可以看得到一样的经文内容，对应罗什的经文，他是先说到，极乐世界净佛土中，注脚13，佛有何缘名无量寿嘛，所以下面在第三行才是说何缘彼佛名无量光，所以这个导师的意思就是这样了，无量寿在先。好，那我们再翻到前面齁，所以我先说一下这个，所以这个无量齁，就是无量佛，阿弥陀本身就是无量佛的意思啦齁，但是无量佛中又包含了两个意思嘛齁，主要的就是无量光跟无量寿。好，那接着看到第三页，这边是小本的阿弥陀经齁，那就是有两个译本，罗什翻译跟玄奘大师的翻译齁。那这边就有提到小本阿弥陀经虽然没有说到法藏比丘因地发的本愿齁，也没有说到所谓的三倍往生齁。但是有描述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齁，这边的一正庄严齁。一呢就是这个世界啦齁，金沙布地啊，七宝所成。正呢就是阿弥陀佛嘛。所以阿弥陀佛指的像刚说的像是无量光也是无量寿，那劝能念佛往生，所以是很简要又容易受持，也是流通最广，因为它实际上内容不长啦。那接着第三个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就利用16种行观，又说到九品往生。那概要的内容我们上次有带大家看到这个注脚五了，这个如果有印象就会知道。好，接着看到标题的国字大写是、哦、那阿弥陀佛或是西方净土极乐净土为什么特别受重视、哦、那主要是从他的一正的殊胜、哦、那就是说他所要表达的一种信念是什么，在一切佛当中阿弥陀佛是最殊胜的，那一切的净土佛国净土当中极乐国土是最殊胜。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在他出发心的时候，就过去在世自在王佛出家，那时候的法藏比丘或者法藏菩萨发愿要成就佛道，那成就佛道的时候他所接引所化的或者他所成的这个他的国土是一切国土中最理想。因此呢这个四自在王如来四自在王佛呢就为他的显示211个佛土。当然译本上面有不同的内容啦，那个在注脚六我们上次有带大家看过。所以他的极乐世界简单的说就是综合了这么多的国土当中选取最理想把它合在一起。 那不是他发愿而已啊，他发愿之后他就是在因地去修行，修行成就他的愿才有办法成就。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导师一开始说我们要大圣三学佛三要，或者大圣三心嘛，信愿菩提智慧。信愿什么？要发菩提愿，菩提愿是发无上的菩提愿。所以不是只是立志向发愿而已，或者是希望这么要成佛而已，我们实际上要付出行动嘛。所以你要付出行动，在因地要修行，这些回到我刚说的，实际上佛教所重视所强调应该是自作自受啦，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相信佛菩萨，我们只念佛，好像其他的功德，就像我们要维持我们的身体，我们可能要有很多的营养，很多类的营养啦，你不能只吃单一种营养，那成佛也要修几种功德，念佛是一种功德，那你要布施、持戒、修禅定、依禅定以生智慧，这些功德每个都要去具足啦，所以并不是只是立愿发愿跟佛一样成佛而已，我们要去实践嘛。虽然这个过程是真的不容易，而且很辛苦了，但是还是要去实践。好，接着除了这之外，好，所以他除了发愿乃至他在菩萨大行中最终成就这个圆满的净土之外，那在他的正报，我们接着看到第四页的下面，所以依着菩萨大行庄严佛土，成佛的时候也胜过一切佛，就如同他出发心的时候，出发菩提心的时候，就提到于这个八方上下，这个所谓的八方实际上就是十方的意思嘛，八方就是东西南北还有四维嘛，东南西北这些，所以十方诸佛无央数不可数的佛当中最尊贵的。当然这个下面就有提到了，那下面就有列很多很多嘛，很多在讲义的第五页，阿弥陀佛光明殊好，胜于日月之明百千亿万倍。那像这个跟后面会提到，它有很多种名称的，那在标题四这边就说到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诸佛之王。那这边就有讨论，实际上从佛法，就是我们说就是佛世的时候，或者是初期佛教不败佛教时期的观点或者思想，诸佛法身是平等，但是寿命身光国土是有差别，可以说有差别，这都是落入于所谓的世俗言说上，因为佛道同啦，所以因此在大乘佛法基本上也是强调这样观念，在就近义来说是佛与佛是平等，佛佛道同，体证的功德所成就的功德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在适应众生而显现的方便上面可以说有差别，所以这样子从这样的分别说，或者是说从接引教化适应众生来说，你说阿弥陀佛或是经上说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是最殊胜第一，虽然这不是就近的了义说，但是适应某一类的众生，适应这些所谓印度教中有多神教当中最高的这种神的世俗心境来说，这是比较是 为人生善，让人家产生细心的，满足需求，那引导这类众生可以朝向佛道，所以这样子是可以这么方便说了。总来说从究竟义来说是佛佛道同，你不能说 有差别，那下面就从佛号去分别，我们刚刚所提到嘛，这边就是要解释这个弥陀净土为什么殊胜，这边从他因地所发的愿开始说到，那接着就从这个他的佛号本身，也就是什么阿弥陀嘛，阿弥达这个字，那这边导师他用一个阿弥陀是阿弥达巴，我觉得应该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应该是阿弥陀佛，阿弥达佛，他可能要看他是用到取了哪一段文啊。那阿弥达就是无量的意思，那在佛法时期，形容这个无数无量是涅槃的这样境界，那 这样子，阿弥陀跟这个形容是涅槃嘛？涅槃就是泥洼啦，这个字。好，那与这个阿弥陀应接近的阿弥利多 Amrita 这个是甘露嘛？所以也是表示涅槃，所以慢慢的就紫色了哈，就会这样子紫色。这个阿弥陀就从佛法那个时期啊，就是这个时期。这个佛法这个时期来说，它就是来形容比较是跟涅槃相近的意义啊。那在佛法时期，涅槃一般是指的是这个心行处灭嘛，言语道断，或者是什么究竟即灭的状态啊，身心永寂的状态。但是在大乘佛法，除了有说到这些部分，它更强调是在毕竟即灭当中可以升起不可思议的妙用啊。所以佛或是大地，就是所谓的初地以上有能力的大菩萨，他是什么？无住涅槃，他是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那除此之外，就提到这个阿弥陀的主要的意义哈。所以导师这边说嘛，根据大本的古译本哈，在第五页的倒数第一行嘛，根据大本，就大本阿弥陀经的古译本，古译本，请大家就连接，直接连接到什么？二十四愿本那两个翻译本叫古译本，所以从这两个古译本的内容上面可以知道，它是特重于什么无量的光明的无量，所以也叫做阿弥陀婆，就是阿弥他把这阿把 A B H A 这个是光的意思啊。阿弥陀就是无量嘛，所以它实际上这个 A 是有连音的，这个 A 长音是有连音，好，是一个 A 短音跟 A 长音，好，所以就也就是什么无量光佛。下面他又引了这个，我们在实际上在后面啊，或者之前也有看过类似的。好，接着在第六页他引这个往生咒啊，往生咒我们上次有提到的啊，南无阿弥陀佛耶嘛，多他切多耶，那也就是这个内容。那我们是没有打算解梵文的啊，但是就是这个就是这上次有提到这个嘛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嘛哈，就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光明嘛，阿弥他巴雅，我们说 A Y A 是。语歌就是 to 的意思啦，哦，南无就礼敬嘛，哦，所以阿弥陀就是南无，所以导师他这边有翻译嘛，他就把它翻成南无无量光如来，哦，因为后面那个塔达嘎塔多他伽多叶就是塔达嘎塔，也是这个是如来的意思，这个字是如来，那 AYA 也就是一样是语歌啦，一样是语歌。那在下面看到的是楞严咒，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是根据这个慧明法师啊，就法鼓文理学院前校长啊，前任校长他的整理，我们上次也是从那边他的资料中引出来的。那这个一样，导师也有把它翻译嘛，一样就是南无无量光如来应正遍觉啊，他什么南无阿弥陀婆耶多他切多耶嘛。那一样，这边它是少了一个了哈。这个是巴嘎巴塔，就是这个波切梵，阿弥陀婆耶哈，这个阿弥陀巴雅，还有这个塔达嘎塔雅阿拉忒，这个就是阿罗汉呐，这个就是应供这个应呐。好，那三加三。波达雅就是这个导师的书上是正片觉，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是翻成南无无量光如来应正片觉。好，这些都实际上是说到这个光明啊，好，就是他是强调光啊，无量光，好，就是他引了这个往生咒，还有这古译本中的哈，就是光明无量，可以知道他一开始。虽然阿弥陀把他这个可能哈，可能就是无量，就是可能在复合阿爸嘛，所以下面在讲义第六页这边提到嘛，这个就阿爸就是光明， 这个好像也是，还有跟亲近，suba 这个 suba 是相近啊，所以在古意中就把它翻作无量清净平等觉境，那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大本阿弥陀经24愿本当中的哈，引用这一些主要要强调是什么？就是这个下面这句话，以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无量光是阿弥陀的主要意义。好，所以他从这些文献、这些内容去推论嘛，他有要有一些根据，他就是这些来做他的根据，推论出这个无量光是主要的意义。好，那下面再讲做适应世俗哦，这又想下面在标题三这边就有提到，这样的重视无量光，就是有适应印度当时候。崇拜这个所谓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啊，接下来在倒数的第二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在诸法护的译本就把它做无量寿，所以它有一点改变啊。那在这一个标题三这一个适应世俗意义当中哈，它又提到这个东西方两大净土，那这个我们在一样是净土心论这篇文章，其中在以。第五个要点哈，以弥陀中心的哈这些说明上面就有提到这个阿弥陀佛跟这个阿处佛的比较了。当然，我们之后再讲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也会再提到了哈，也是会再提到哈。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这个东方的阿处佛土啊，就妙喜净土是如同太阳升从东方升起嘛，象征菩萨出发大心广修六度万行。长时间在生死当中度众生，最终成佛入涅槃，所以它是比较是重在所谓的用智慧去体证实相。那西方的极乐佛土呢，就像太阳，夕阳西下，光明好像不见了哈，但是潜回来，就是好像光明好像消失了，然后太阳下去了，好像没有光明，但是实际上不是消失，光明只是照耀在另外一边嘛哈。就像我们现在太阳一直在转的时候，我们有一边是晚上，另外一边什么是太阳啊？如果你刚好是坐飞机啊，你转的你飞的方向刚好跟太阳是有点是顺的话，一直就看到太阳，就一直都是太阳了哦。或者是在南北极两端的时候，在某个时期啊，在印象很深，我们以前有住过澳洲一阵子嘛。那我们台湾的习惯不是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嘛？那我们去澳洲也是这样，我们师父就讲，太阳下山的时候就休息。结果那个时候好像是夏天吧，我印象很深。奇怪，9点太阳还在，晚上9点太阳还在，哦，快10点哦，这个是整天都是要，就是坐很长的时间了哦。所以这个这样就可以说明这种。所谓的东升西落啊，太阳升起的时间呢，或者时间实际上就是一种概念，就是我们约定俗成的，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如果是绝对的话，这太阳应该是我在台湾时候看到的，跟美国看到的时间应该这个长短应该是一样，实际上不一样嘛哈。所以这个就是佛教讲的这个缘起，实际上或者是无自性空啊，这个就是强调它的不决定性。它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好，它是一直在改变啊。所以这边回到这个主题上面呢，西方净土它是虽然感觉上像这个夕阳西落，好像光线不见了啊，实际上它是照耀在另外一边的啊。所以这个所谓的另外一边，就是在紫色就是涅槃嘛。那西方净土就是比较重视佛德，还有重视所谓的性性，因为它所呈现的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他已经因地修集了种种功德，他成就的净土是很庄严的，是十方净土当中最殊胜、最庄严的嘛。所以他就强调这个所谓他的佛德的殊胜的部分。那东方净土强调是菩萨怎么在因地修行，怎么多生累劫修集啊，这些所谓的功德啊，所以他是强调重点不一样啊。那另外他又引向在这里可能要分别一下了哦，所以在这边讲嘛，所以极乐世界在西方哦，佛告阿难向啊西向拜，当日所没处， 为佛为阿弥陀佛作礼，这句话实际上是这个，如果看到注脚十一的话，它实际上是这个古译本的经文下面的十六观中，它实际上是观无量寿佛经的，实际上这是两段文的，两段经文呢，两个经文哈，所以可能在注脚十一，你可能要稍微分别一下。就不过这个像在我们净土心论就有提到，因为导师提出，当然净土心论他讲的比较直接嘛，他讲的那个说就是什么太阳神的进化嘛，那这边他就讲的比较含蓄嘛，就是下面有提到嘛，应有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但是他在净土心论是讲的比较直接啦，有些人就受不了，但是他这么讲实际上有是有根据的，就是经文上面确实是这么说啦，净土学论集是62页，所以他这边一样是有引用这个无量寿经，还有这个我们那时候也有提到了，就是或者是在我们注脚十一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像在古译本它实际上都有提到这个，像这个日落处向西方为阿弥陀佛作礼啊，就像日落处了啊。但是在无量寿经哦，他就没有特别强，他只有向西方礼无量寿佛，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有一些改变哦。那不过我们之后还是会再看到同样的内容哦。好，那接着这个就是崇拜这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哦。好，另外的就是适应一般的。在第七页生命的永恒是世间众生所仰望，这我们刚刚有提到，所以从本来是无量光慢慢的就重视所谓的无量寿，那一直到第八页了。好，下面接着就是三倍往生，那你们有时间可以就可以看一下注脚十二，它实际上也是跟这个意思一样，不然我们看一下，带大家看一下注脚十二，这个在第七页，在注脚十二这边，它一样是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边所提到的啊。本经提到落日，就是用以一千多字来叙述称赞阿弥陀佛的光明。古本是着重，所以古本一样是请大家联想到的，就是在无量寿经当中的前两个译本啊，就24愿本，所以着重无量光，所以无量光导师的这个范文，这个它实际上是有两个字合在一起，这个可能要再确认一下了。所以它的这个字，这个范文字，它实际上是阿弥塔巴跟阿弥塔 use， 它实际上就是无量光跟无量寿这两个梵字合在一起。好，是阿弥陀佛的全名。好，在赞叹阿弥陀佛光明中，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经，这实际上是在第五个译本的赵颂所翻译的，法贤所翻译的，有无垢清净光，那无量寿经历十二个阿弥陀佛的名称，有清净光啊，所以比对这两个，好，导师这样的比对，好，就知道这个光的源语，好，应该是这个阿爸。那清净的原语，原来的这个语啊，应该是什么？修吧，这个字可能是说音相近啊，所以古人就将无量光，好，把它译成无量清净。好，起初是无量光，后来就写作阿弥陀 use， 就无量寿。所以这个就是适应人类生命的意欲想要了哈，就想意欲就想要，好，想要怎样？长生嘛，无限的永恒永延续长生永生，所以总之阿弥陀佛及其净土是面对他方佛与佛土的种种差别与拜一神教的思想相呼应，而出现诸佛之雄，就是诸佛当中最殊胜的诸佛之王，最完善国土的愿望，以日光的照明彼土繁显，就是西方啊，彼土来表示西方繁显出什么此土，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苦难，而引发往生的救济思想。 哦，这是阿弥陀佛本身，就法藏比丘发愿的真实意义。哦，当然这个我们看到都是结论的。哦，这个导师在初级大圣他像有参考了一些现代人的研究，他有一些推论来的。哦，所以有兴趣呢，你就可以往回找这个前后文，去看他怎么去推论这样的结果。好，阿弥陀佛土的传播引起佛教界的不同反应。哦，于是有更多的本身传出，就阿弥陀佛本身，表示对阿弥陀佛净土的见解。好，那这个就是可以大家知道一下，就从弥陀净土这个主题下面，大概是从他过去因地所发的这个本愿，他的本愿是怎么发的？就是请示，就是叫是他的老师啊，师父释自在王佛呢，跟他介绍十方的佛土，他再去抉择。哦，那到底介绍多少？哦，有些译本是把它翻作210亿个佛土，有些什么40亿，然后那可能就是有可能有不同的这个传本了。哈，也不太确定。那除此之外啊，就是他除了发愿，他也实际上也付诸行动，他才有办法成就现在的极乐世界。哦，另外的是从他本身这个佛号，就阿弥陀这个阿弥达巴这个意义去说明，就阿弥达巴就是什么？无量佛的意思啊，或者无量光，就慢慢从无量佛就重视无量光。那我们在净土心论导师有提到，这个无量的光明跟寿命是佛道统的。哦，但是它的经本上又很特别，像《观无量寿佛经》，你一开始是先取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好去做观嘛？当你观成就的是看到什么？波州三昧经啊，应该说波州三昧经是看到什么？十方现在佛。好，波州三昧经是取阿弥陀佛为所缘境嘛？当你成就这个禅定的时候，是十方现在佛悉历在前，就在我们眼前。好，刚说的观无量寿佛经一样，观成就的时候就是观到一切的佛。好，所以在净土行论导师就已经讨论到，已经说到，虽然这个语词上面是无量佛，但是实际上它的实践上也是取阿弥陀佛为所缘境，成就的时候也是可以看到阿弥陀佛。那所以慢慢的就可以等于说，你念阿弥陀佛就念到十方佛了呢。因为阿弥陀佛就是无量佛或是一切佛。那另外的就是重视光明，在他的经本上面都有提到，像刚刚所提到的在注脚11嘛，在古译本是在日落处去礼拜佛，向西方礼拜，向日落处礼拜佛。好，那晚期的译本就将这个适应跟一般众生的需求，所以他就更强调所谓的礼，就是无量寿了。所以后期的就会变成是从经的名称来说，从经文的内容来说，就是会比较强调无量寿。那除此之外，在第八页啊，第七页下面到第八页啊，导师这边就有说到，就对小本阿弥陀经来比对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它还是有改变啊。因为在罗什的翻译基本上它是综合了这两个，是无量的光明跟无量的寿命。那在玄奘的译本，它是无量寿在先，无量光在后，所以它就可以看得出它的转变。好，接着是要来说明这个三倍往生哦。那第一个是先列这个所谓的诸译本。好，那我们请看到这个标题国字大写一这边哦。阿弥陀佛因地发本愿嘛，所以我们一开始在前面列经本的时候，列这个译本就列出这个24愿、36愿跟48愿。那就导师的认为啦，他但24愿是比较早期的翻译哦，但不代表48愿是比较晚期的，36愿是比48愿还早哦，所以他不见得是如此。那或许36愿是可以说是独立的了哦，48愿跟24愿比较有关系啊。那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他的发愿都是要来成就他的清净庄严的佛土。好，那要生在这样子的佛国净土当中，要修种种的功德，特别十方世界众生发愿往生阿弥陀佛，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但是有条件，那往生的品位也有高有低。 那有的地方说到三倍往生，有的甚至又分到所谓的九品往生了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从这个各个译本，先说明一下了啊。导师他 A 的这个版本哈，就这个表上面这个 A 哦，那我们这个可能用这样的来呈现比较好。A 这个版本是古译本，也是二十四愿本。那 B 这个版本呢是无量寿经的啦，就如果是照现在的照我们这个篇文章啦，因为导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净土新论它可能不是说是主法务所翻译的，那就照我们这一篇文章来说，是 B 是主法务所翻译的无量寿经，那 C 是菩提留志编入在这个大宝积经中的无量寿如来会，那 D 呢就是赵宋法贤所翻译的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哦、好，那大概是这样，我们等一下会稍微来看一下导师比对这个译本来说明往生的条件，还有那的品位的差别、哦、好，先休息一下。